今天一开始啊，想和你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怎么说呢，算是一个悖论吧。你想啊，一家财富500强企业，他们能够利用那种极其复杂的卫星定位，在全球范围内实时追踪一个价值可能连5美元都不到的供应链零件，
现在的物流技术确实非常发达。
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当这家公司内部的一个普通员工，比如说他的笔记本电脑坏了，想要申请换一台新的，这个过程往往需要耗费可能整整3个星期，发送15封邮件，而且还得在4、5个完全不同的内部软件系统之间来回车的。
这个反差确实可以说是非常精准地切中了现代大型企业的痛点啊。就是我们总以为那些处于商业顶端的公司，内部运转应该是那种如丝般顺滑的。但实际上呢，由于几十年来他们不断地堆砌各种孤立的系统，他们内部的流程其实往往极其破碎。
没错，数据基本都被困在各个部门的那个所谓的孤岛里了，完全没法互通。
确实是这样。所以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一次深度解析。今天呢，我们要为你拆解的正是试图填平这篇企业数据泥沼的一家科技巨头，也就是 ServiceNow， 业界通常就叫他们 Now。
一家非常值得关注的公司。
对，今天我们会深入挖掘他们刚刚发布的那个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还有他们的官方演示 PPT。这绝对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枯燥的财务数字罗列，我们要探究的是一个更宏大的命题，就是说，在这个人人都把 AI 挂在嘴边的时代，企业界 AI 到底是怎么跨过那种纯粹的概念炒作，真正在现实的商业世界里转化为真金白银的巨额利润的呢？
很高兴能一起展开这次解析。其实 ServiceNow 目前的定位真的非常具有野心，他们一直致力于成为，怎么说呢，21世纪定义性的企业软件公司。
这个口号很大。
对，而且他们可不是随便说说的，现在他们已经渗透到了大约90%的财富500强企业中。所以理解他们的财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理解未来10年企业运转方式的最底层逻辑。
好了，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你看啊，在2026年第二季度 ，ServiceNow 其实交出了一份非常强劲的答卷。他们的赌月人手达到了38.77亿美元。
很大的一笔数字。对，如果按固定汇率计算的话，同增长了23%，而且营业利润率依然保持在非常高的29.5%。但是说实话，真正值得我们拿着放大镜去仔细看的是他们在 AI 领域的那个实质性突破。他们财报里说，AI 年度合同价值，也就是那个 ACV， 正式突破了10亿美元大关，而且客户部署量直接飙升了9倍。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绝不公仅仅只是营收数字字面上的增加，这其实更是 AI 商业模式在企业级市场被彻底验证的一个历史新拐点。你要知道，大型企业的高管们
是出了名的保守，对吧？
没错，他们绝对不可能为了一个只是能在网页上写写诗啊，或者聊聊天的所谓的酷炫大模型概念，就随便签下几百万美元的年度支票，不可能的。
也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对，他们愿意掏出这10亿美元，是因为这项技术真正触及了企业的最核心运转机制，帮他们解决了真正的业务摩擦。
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你看，现在市场上可以说几乎每一家做 SaaS， 也就是软件级服务的公司，都在宣称自己集成了 AI， 对吧？为什么偏偏是 ServiceNow 能够脱颖而出，拿到这笔巨额订单？我在看他们的财报 PPT 的时候，发现管理层总结了5大差异化优势，但我们肯定不能只听这些营销词汇，我们需要弄明白他们在技术底层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确实，我们需要穿透这些商业术语。第一点其实也是最核心的一点，他们自己称之为融入工作流的 AI。
融入工作流的 AI 听起来挺玄乎的。
其实不难理解，在传统的做法里，企业如果想用 AI， 通常是去外面购买一个独立的 AI 工具，然后呢要求员工去学习怎么用，每天还得单独登录这个新平台。
等于又多了一个系统要管。
对，但 ServiceNow 的做法截然不同，他们是将 AI 无缝嵌入到员工已经使用了好几年的那个现有操作界面里。
也就是它不是一个你必须单独点开的那个 APP， 而是直接内置在你现有的工作环境里的底层能力，是这个意思吧？
完全正确。
感觉就像是你不需要在开车的时候还得低头去看手机上单独下载的拿导软件，因为那种智能路线规划、路况预测，其实已经直接集成在你的汽车仪表盘，甚至是那种 AR 挡风玻璃上了。你该怎么开车还怎么开车，这种摩擦力就降到了最低。
这个类比非常到位，减少摩擦力其实就是新技术在企业内部存活的第一法则，而且这直接延伸到了他们 PPT 里提到的第二点和第三点，也就是企业级 AI 以及自主工作流。
自主工作流？
对，这就意味着它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等着你输入指令才动一下的所谓 AI 助手，它能够怎么说呢？在理解了当前的上下文之后，跨越不同部门的系统去自动执行一连串的复杂操作。
等等，我得在这里打个问号了。自主工作流这个词儿啊，在消费级产品里听起来确实很酷，但在企业环境里，说实话，听起来简直像是个定时炸弹。
哦，怎么说？
你想啊，大家都知道，大语言模型天生就存在那种幻觉问题。他们有时候就是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编造事实。你现在告诉我，财富五百强的 CEO 们愿意放权让一个生成式 AI 在内部自动处理金额巨大的采购审批，或者自动流转那种极其敏感的人力资源文件，他们怎么敢呢？难道就不怕 AI 突然发神经，把高管的薪资数据直接发给实习生吗？
哈哈，你提出的这个质疑非常敏锐，这也恰恰是绝大多数企业在引入 AI 时最大的恐惧所在。但是这也就是为什么 ServiceNow 能够拿下这笔大单的最关键原因，也就是他们的第四大优势。
什么优势？
他们称之为 AI 控制塔。这绝对不仅仅是个营销噱头，它背后有一套极其严格的技术机制在支撑。
它到底是这么运作的？就是说，怎么防止 AI 失控？
它的核心其实在于 RBAC， 也就是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还有严格的数据护栏。你想想看，因为这个 AI 是直接构建在 ServiceNow 原有的单一平台之上的，所以 AI 在执行任何动作或者回答任何问题的时候，它都必须严格遵守那个员工在系统里的既有权限。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
就是说，如果一个普通员工在底层的数据库里根本就没有权限查看薪资表，那么当他向 AI 提问有关薪资的问题时， AI 在检索和生成信息的阶段物理上就直接被阻断了，他无法访问那部分数据。这个控制塔就是把 AI 的所谓自主性死死地锁在了企业现有的合规框架和安全护栏里面。
原来如此，所以我可以这么理解，它其实不是一个拥有那种上帝视角的超级独立事体，它更像是一个完全继承了提出请求的那个员工权限的影子。
没错，就是影子。
你只能让他做你本来就有权利去做的事情。再配合上他们 PPT 里提到的第五点，叫做什么开放式设计，能够去兼容企业那些老旧的 IT 遗留系统。这么一看，这套逻辑确实就彻底闭环了。
是的，说到底，它解决的是企业最头疼的信任和合规问题，而这些在 B2B， 也就是企业服务市场里，优先型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这确实很厉害。不过话又说回来，拿到这10亿美元的 AI 初始订单是一回事，你知道的，企业软件行业可是出了名的盛产那种束之高阁的软件，也就是所谓的 shelfware。
哈哈，对，买回来落灰的。
对呀、啊，就是企业高管花大价钱买单了，但下面的员工觉得难用，根本就不去用。等到第二年需要续约的时候，客户一看使用率这么低，直接就不续了，导致大量流失。那 ServiceNow 的这些客户真的留下来了吗？
这正是这次财报里另一组数据非常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他们的财报 PPT 里专门展示了客户群组增长的长期追踪数据。我们不看那些虚的，我们来看一个完全没有水分的硬指标。
嗯，你说。
我们来看2011年签约的那批老客户。
嗯，
如果在2011年的时候，某个客户跟 ServiceNow 签订了价值比如说100美元的初始年度合同。
哇，100美元。
对，那么到了2026年第二季度，也就是现在，你猜这个数字变成了多少？
多少？涨到3-400。
这个100美元已经增长到了3595美元。
等等，3595美元，也太夸张了吧？这个是不是那种简简单单的为了抵抗通货膨胀而做的每年5%那种提价啊？
确实不是，这代表着高达233%的年化增长。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怎么能让客户心甘情愿的，越陷越深，恨不得把所有的 IT 预算都砸给他们？
答案就在于他们的创作者及其他工作流战略。你知道 ServiceNow 初始起家的时候是干嘛的吗？
好像是做 IT 服务管理的，就是 ITSM， 对吧？
没错，简单来说就是帮你修电脑、提供单的那种后台系统。但是他们极其聪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打造了一个底层完全统一的平台。
让我猜猜看，这套路听起来怎么有点像苹果的生态系统？就是一开始你可能只是觉得 iPhone 挺好用的，就买了一部手机，然后苹果慢慢告诉你，哎，如果你用 Mac 电脑，你的照片啊、备忘录啊就可以无缝同步。接着你又买了 Apple Watch， 又每个月花钱订阅了 iCloud。
对，一步一步套牢。
就是当你在它这个生态里沉淀了大量的数据，养成了习惯之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想换成安卓系统，那个切换成本简直给高得让人无法接受了。
这个类比真的是非常准确。在企业端， ServiceNow 的演进路径其实一模一样。客户一开始可能只用它来管理 IT 部门的工单，觉得哎用的挺顺手。然后 ServiceNow 的管理层就会跑过去说，你看你的 IT 数据既然已经在这个平台上了，那你要不要把人力资源的入职流程也一并搬上来？这样新员工一般入职， IT 这边的设备就能自动分配了。
哦，这种跨部门的协同确实很吸引人。
对呀，那紧接着就是财务部门、法务部门、财务部门一个接一个，最终的结果就是企业里几乎所有的非核心生产流程全部跑在了 ServiceNow 这一个平台上。而且正因为它是单一平台，现在的 AI 才可以如此轻松地跨部门去调度这些数据。
懂了，也就是他们根本不是在单纯地卖一个单点软件，他们其实是在慢慢接管这家企业的整个数字神经系统。
就是这个词儿，数字神经系统。
只要企业习惯了这种跨部门流转的顺畅感，他们基本上就不可能再退回到以前那种几十个破软件互相不兼容的泥沼里了。
没错，这就是极高的转换成本带来的那种极其恐怖的用户粘性。
好的，我们刚才花了点时间探讨了他们的产品机制和长期的客户留存逻辑，现在我觉得我们必须把视角拉回到现实的财务报表中来了。毕竟企业运营可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我注意到，尽管 Q2 的营收确确实实超出了之前的指引，但如果仔细看财报会议记录，里面其实透露出这里面有一些特殊的宏观因素在起作用。
是的，我们确实需要非常客观地看待超预期的这一部分。财报里明确指出， Q2 之所以有这么优异的表现，其实部分是要归功于美国联邦政府方面极为强劲的需求，
政府大单。
对，但关键在于这种短期的强劲需求导致了一些什么后果呢？就是一些原本计划在第三季度才确认的那个本地部署订阅收入被强行提前到了第二季度。
哦，也就是常说的 pull forward。
也就是说 Q2 这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亮眼的数据里，其实有一小部分是向 Q3 借来的。
没错，可以这么理解。
除了这个提前确认的收入，我在看这份财报的时候还频繁看到管理层在强调一个词，叫固定汇率下的增长。这个东西到底对财务数据有多大的实质性影响？
影响非常显著。你看，在第二季度，由于部分外币相对美元走强了，这就导致他们的订阅营收享受了大约 1.5%， 也就是150个基点的那个汇率顺风。
嗯，等于搭了顺风车。
但是呢，风向是在随时变化的。管理层预计，由于自今年三月底以来美元开始变得强势，这将会直接在第三季度给他们的 CPRPO 带来大约35000万美元的汇率逆风。
当然，对于我们听众里那些可能不是注册会计师或者是平时不太看金融分析报告的朋友们来说，到底什么是 CRPO， 而且为什么这区区35000万美元对它的冲击居然比对当期营收的冲击还要值得大家去关注？
CRPO 的全称其实是当前剩余履约义务。这个词听起来很绕口。
是挺绕的。
但简单来说，它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了客户已经跟你签了合同，已经承诺了要付钱，并且 ServiceNow 将在未来12个月内一定会提供服务并确认的那部分收入。
哦，你完全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这家公司未来一年的确定性弹药库。投资人在看 CRPO 的时候，看的根本不是过去已经发生的营收，看的是你这家公司业务真正的未来管线健康度。
我明白了，结合你刚才说的固定汇率，我觉得我可以用一个生活场景来给大伙儿翻译一下。你想啊，跨国公司的财报其实就像是一个正在跑步机上跑步的人。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Q2 的时候呢，跑步机的履带正好在往后推你，也就是所谓的顺风。这个时候你自己会觉得，哇，我跑得特别快。但是到了 Q3， 由于美元强势了，这个履带突然开始反转，变成了逆风。这个时候如果你只看表面的数字，你会觉得这家公司的业务怎么突然断崖式变差了。
确实表面数据会很难看，
但实际上他们自身的业务拓展能力，也就是这个跑步者的腿力，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变化，纯粹是因为跑步机履带的方向变了。所以投资人必须得去看那种剥离了汇率干扰的固定汇率，还有那个代表弹药库的 CRPO， 才能真正看清他们底层的增长动力，对吧？
完全同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分析跨国 SaaS 公司的时候，必须得把宏观货币波动给剔除掉。不过除了汇率之外，财报的利润率指引部分其实还隐藏着一个关乎 AI 时代最底层商业逻辑的重大转变。
哦，
这也是最值得我们深究的地方。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正是我接下来特别想问的那个核心矛盾。你看啊，我们前面花了快10分钟的时间一直在惊叹他们掌握了整整10亿元的 AI 大单，这明明意味着极其巨大的收入啊。但是为什么在2026财年的利润率指引中，管理层却非常坦然地说，由于客户加速采用 AI 技术，这反而会给他们的毛利率带来压力？
这就是那个悖论。
这不合理啊，卖了最火爆最贵的产品，赚了更多的钱，为什么利润率反而会被压缩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行业洞察。这一切其实都源于 AI 软件和传统软件在单位经济模型上的那种根本性差异。
请具体说说，这底层到底是发生什么变化了？
你回想一下，在传统的 SaaS 时代，软件的编辑成本其实几乎是为零的，对吧？
对，就是敲完代码就完事儿了。
没错，你写好了一套代码，无论是卖给10个客户还是10000个客户用，你基本上不需要去额外增加太多的服务器成本。所以传统 SaaS 公司的毛利率通常都高得惊人，动不动就80%-90%。但是生成式 AI 彻底打破了这个逻辑。
我反应过来了，是因为算力成本。
没错， AI 可不是那种你写完代码就能一劳永逸的东西。在 ServiceNow 的平台上，你想想看，客户的员工每一次向 AI 提出请求，每一次让 AI 去总结一份可能长达几十页的复杂工班，或者让 AI 去跨越好几个部门调取海量数据生成报道，在所有这些看似轻松的操作背后，系统都必须在底层实时调用极其庞大的算力去运行那些大型语言模型，
每一秒都在烧钱。
对，而且 ServiceNow 本身其实并不自己建机房，他们主要依赖那些超大规模的云服务商，比如微软的 Azure、亚马逊的 AWS 等等，来提供这些底层算力。
我彻底懂了，这就意味着在现在这种 AI SaaS 的新模式下，用户的每一个 prompt， 也就是每一个提示词，以及每一次自动化的流程流转，背后其实都有一个真实的像出租车计价器一样的算力计价器在疯狂跳动。
哈哈，这个计价器的比喻太绝了。
客户越是高频的重度的去使用你们家的 AI， 你们每个月要付给云服务商的那个计算账单就越庞大。这种属于硬件级别的编辑成本直接就侵蚀了你们原本极其完美的软件毛利率。
确实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把这看作是 ServiceNow 的劣势，那可就大错错错了。
怎么说？
他们管理层其实是在做一项极其精明的战略性的利润权衡。
他们宁愿在短期内承受一下毛利率的轻微挤压，愿意去承担那些高昂的算力成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客户最深层次的核心业务逻辑与 ServiceNow 的 AI 彻底绑定。
这是典型的降维打击啊，用短期的算力成本去换取企业客户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的那种极低的流失率。
没错，
只要你习惯了这种全自动的跨部门工作流，哪怕到了明年 ServiceNow 跟你说不好意思，我们要稍微涨一点价，你也根本无法离开他们了，因为抽身太疼了。
精确，这就是整个软件行业在进入 AI 时代之后最残酷但也绝对是最迷人的护城河逻辑。
那么聊到这里，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为你，也就是今天一直在线倾听的你，来稍微总结一下这次深度解析的核心。您看，穿透这份看起来非常亮眼的财报之后，我们发现 ServiceNow 其实早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 IT 报修系统了，
远远不是了。
他们正在利用 AI 作为一个极其强有力的杠杆，通过解决企业最在意的合规问题，无缝地融入到现有的复杂系统里，从而把自己彻底打成了福成500强企业的那一块数字底座。所以如果你目前正在投资 AI 领域，或者说你正好在思考该如何为你的公司去采购 AI 工具，请务必记住今天咱们聊的这个核心洞察，千万不要被市面上那些花里胡哨可能只会写写漂亮文案的单点 AI 小工具给迷惑了。真正具有颠覆性商业价值的，永远是那些能够打破底层数据孤岛，解决跨部门协同，并且能够建立起极高转换成本的系统级生态。
对，生态才是王道。那么在我们正式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留下一个基于今天我们聊的这些商业现实进一步向外延伸的思考题。
洗耳恭听。
今天我们其实很清晰地看到，企业软件正在经历一场进化，从以前的辅助人类记录数据大步迈向了自主处理工作流。
没错。
那么想象一下，如果顺着这个趋势再发展个两三年，当系统本身拥有了越来越高的访问权限，能够完全自主的去判断去审核现在去推进业务的时候，那么在未来的大型企业里，那些传统意义上每天负责搬运数据执行基础流程的广大白领员工，他们的工作便捷到底将被重新划定在哪里？
哇，这确实是一个让人觉得有点不寒而栗，但又绝对必须去面对的现实啊。
是的，当软件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动使用的工具，而是实质上成为了企业中最核心、最不知疲倦的那个数字员工的时候，这就已经不再是 IT 架构层面的重塑了。
这是降维打击。
对，它将是整个人类组织架构和雇佣关系的一次彻底颠覆。这个问题也许目前市场上还没有人能给予一个标准答案，但它觉得值得你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末里给自己泡杯咖啡，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极其深刻的洞察。从一开始我们探讨如何解决企业内部的那种系统泥沼，到最终我们发现这可能彻底改变我们每个人的办公桌，甚至是我们未来的职业走向。技术演进带来的那种涟漪效应总是令人震撼的。非常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次深度解析，希望这次对财报背后商业机制的层层拆解能为你带来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啊哈时刻。继续保持你的好奇心，咱们下一次再一起潜入下一个硬核话题。再见。
幸福大家，再见。